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四年，辽宁邓玉林被截入盘锦监狱；山东谢清林、高方强被非法视频开庭；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罪恶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先生2020年9月4号被本溪市桓仁县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2万元。他上诉到本溪市中级法院，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2021年7月16号，邓玉林被截入盘锦监狱。邓玉林今年54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邓玉林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曾陷9年冤狱。2004年，邓玉林和妻子童洪涛被本溪市坪山区法院秘密判刑9年，分别被关押在大连南关岭监狱和沈阳监狱城遭受迫害。期间，大连南关岭监狱警察宋长红对邓玉林说，别看你现在140多斤，我两天就让你只剩80斤，你信不信？警察张树义、宋成红指使七八个犯人毒打邓玉林，邓玉林拒绝做奴工，警察指使四个犯人拎着邓玉林的手脚，将他拖到出工现场，扔到水泥地上。2013年，邓玉林和妻子唐洪涛结束九年冤狱，回到家中。2019年5月，邓玉林在本溪市桓仁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后被桓仁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邓玉林上诉。本溪市中级法院违反法律，在律师没有递交辩护意见的情况下，不通知律师，直接下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近日获悉，邓玉林已被截入盘锦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谢清林、高方强2021年7月15号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谢清林和高方强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谢清林女士今年65岁，泰安市化肥厂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看到小区门口坑洼不平，下雨积水，行人不便，谢清林与家人就自掏腰包买了水泥、沙子和石子，把路修好。高方强先生今年51岁，个体业主，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做生意讲求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受到许多客户的信赖。2020年11月，谢清林、高方强等法轮功学员去梁庄给民众赠送法轮功真相年历，在回来的路上被警察绑架，谢清林、高方强先后被劫持到新泰市看守所和泰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7月15号，泰山区法院对谢清林、高方强非法视频开庭。近八个月的非法关押，谢清林被迫害的身体十分虚弱，血压高达230多，声音嘶哑，苍老无力。参与非法庭审的审判长是沈玉贤。据明慧网报道，近日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杜航伟在任西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三年期间，在西安市最少绑架了28名法轮功学员，在任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五年期间，在陕西省最少绑架了295名法轮功学员。八年中，这323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有99人被非法逮捕、起诉、判刑，12人被非法劳教，32人被非法关押洗脑班，最少123人被非法抄家骚扰。杜航伟任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书记期间，也是陕西省女子监狱、陕西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为严重的时期。延安市延川县法轮功学员高世元2016年在渭南监狱被强逼转化，酷刑折磨使他的身体极度衰弱，出狱回家后不久离世。 汉中市成固县法轮功学员熊继玉在陕西省女子监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才允许家属接回，结果还未到家，在途中就含冤离世。杜航伟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后，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的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灭绝性迫害政策。2019年，中共以70周年大庆维稳为借口，指挥各级公安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近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610公安局警察绑架骚扰迫害，其中非法抓捕6109人次，骚扰3582人次，强制送洗脑班383人，抄家3124人次。2020年中共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的清零行动，继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据不完全统计，在2020年清零行动中，至少有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2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523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1188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90岁以上17人，年龄最长者94岁。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之一，杜航伟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2021年7月14号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送交各自所在国家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也在这次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法会成功召开，法轮功创始人致贺词；反迫害22周年，多国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8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法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贺词，贺词中说：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助师救度众生，因此为了能完成好你们的使命，首先要修好自己。法会上，20多位学员交流了如何在困境和挫折中修炼好走正路，在矛盾中向内找，摆正与他人的关系，向民众讲清真相。学员们的发言真诚朴实，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和见证法轮大法神奇的过程引起与会者的共鸣。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理性、永不放弃、从不妥协的抗争让举世瞩目。在反迫害22周年之际，7月17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历时两个小时的反迫害大游行，呼唤人们的正义和良知，呼吁共同解体中共，制止长达22年的迫害。有民众表示，是时候结束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了。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揭露中共暴行，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游行队伍由警车开道，途经市中心多条繁华街道，天国乐团的演奏吸引了成群的行人驻足观看、拍照、录像。有路人特意走到游行队伍前竖起大拇指，更有司机鸣笛支持。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虽然当天狂风骤雨，天气寒冷， 新西兰国会议员及其他各界人士依然出席集会，支持法轮功学员，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不要再沉默，应该站出来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反对中共暴政，抵制中共对全世界的恶意渗透。7月18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议会大厦对面的议会广场举行 G20 反迫害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来自英国各地的学员们组成了练功方队，手持被迫害致死同修遗像方队、真相展牌方队以及酷刑战士，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行人驻足观看，了解情况，并在征签表上签名。集会上宣读了多位英国政要为此次活动发来的支持信函。当天，英国法轮功学员还有在大英博物馆、中国城和圣马丁广场的一系列反迫害讲真相的活动。7月18号晚，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驻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65亿。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安装新唐人电视项目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6号。2010年，我学会了安装新唐人电视台接收机，在这十年的安装过程中，也修取了许多人心，也看到了众生明白真相的喜悦。我们地区有我们两个女同修安装，我们能平稳地走过这十年的安装路，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面我把这几年安装新唐人的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们地区是一个偏远山区，同修较多，因此安装的就多，有 99% 的同修都安上了新唐人，看上了我们自己的节目，对解体中共的谎言、破除众生对大法的误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唐人电视台是破除中共的谎言、解开众生心锁的利器。记得有一次给同修安装，她丈夫未修炼大法，在中共的高压迫害下不支持她修炼，她儿子也反对，她与儿子住对门，我俩给安装那天，她丈夫没在家，她儿子在家不让安，同修坚决要安，我俩就组装，他儿子就给派出所打电话，用手机给我俩录像，我们就发正念，领我们去的同修就走了，我心里也开始不稳，除了怕心。当时信号已调好，就查机顶和调数字，我知道我俩是一个整体，我不能先走。由于怕心，我就到大门口等同修，电视调出台后，我俩离开他家。当我向摩托车方向走时，就感觉头晕。我知道是怕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就求师父加持，骑上摩托车回家了。到家还是晕，不能坐着，我躺着发正念，听师父讲法，3个小时彻底好了。第三天，同修捎信说没台了，让我去给调试。我知道这是去我怕心的好机会，我一路发着正念走进大门，我发一念让他儿子看不见，因是中午，他儿子肯定在家，10多分钟就调好了，直到我离开，他儿子也没出来。我们没有白安，同修的丈夫看新唐人节目后明白了真相，知道了中共想用谎言欺骗世人，从此不再看邪党电视台，也不反对他妻子修炼了，他儿子也不反对了。因新唐人电视台发放的都是正能量，解体了同修空间场的邪恶，家庭环境也宽松了。我俩每到一个村都有本村同修引路，有一次我俩去了一个较远的山区，离家有40多里路，那里同修少，处在个人修炼阶段，我俩一路贴不干胶，到地方时有3个孩子在玩，我俩给他们讲真相，并给每人一份资料，他们没有三退，本地同修领我俩到另一个沟岔里去安装。同修的女儿打电话说小孩跟警察说了，警察找我们， 接完电话就听警笛响，我有点心跳加快，我就求师傅加持，清除怕心。同修没动心，我也马上就好了，师傅保护，有惊无险。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有的同修拿出钱来买锅，我们免费给世人安装。同修的无私奉献也激励了同修们，同修们纷纷向世人推广，这样安装就更多了。我俩安装有几百个小锅，最远的去过100里以外的临县，远处我们就打车去，50里以内我们就骑摩托车去。有时安装完回到家已经是晚上7点，回来再到学法点上学法，学完法再吃晚饭，已经是9点以后。安装的多，维修的就多，加上邪党的干扰，新唐人电视台的参数经常改，我俩就更忙。但是不管怎样忙，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俩从不耽误。有时我把调试步骤写下来，让各地有文化的同修帮着调，节省了我俩不少时间。但是没台了，就得我俩去调。因新唐人信号区太窄，有的老年同修台按跑了，都得我们去调。我俩相互配合，随叫随到，不管怎样苦累，我们没有怨言。我深知是使命，是责任，师父选择了我，我就应该做好。同修们看到我俩农活忙不过来，给我家薅过苗，捧过地，收过秋。同修说，我们不会技术，帮你干点活，你好多救人。在这里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形成整体，救度众生。今年疫情期间，本村同修家收不到新唐人的信号了，让我去调。我说，你把寻星仪拿去让你儿子调就行，很简单。我又告诉他按键不许按别的键，他儿子没弄好。第二天我去调试，寻星仪按到别的星上去了，数字也乱了，不能用了。我就看着电视信号给调好了。我没有埋怨，因为是我的安逸心造成的。每次寻星仪出毛病，都是势力同修给调好的，再烧回来。现在是封村封路，班车停运，这可怎么办呢？我很着急，因为我也不知道能封多久。我想把本村的不看的锅再调试好，让世人看真实新闻，从而真正得到救度。还有没安的锅，谁想看就给安上。可是这寻星仪不能正常的运作了，我上香向师父承认错误，都是因为自己的安逸心造成的，救人的是大法弟子，我求师父帮我修好。过两天县里同修来了，我心底知道是师父安排的，路口没有接他们，他们就顺利的进来了。同修是修电器的，他说没修过寻星仪，我告诉他菜单，不一会儿就修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疫情期间，本村有一个常人说，常人台报道的新闻都是假的，经同修介绍就到同修家去看新唐人电视。我知道后就免费给他安了一个锅，可是干扰很大。第一次去安好像就是不出图像，我知道没毛病，是干扰，发正念也不行。第二次我找了一个会安装的同修，我们三个人去了一趟也没行。我想是我哪儿不对了，找也没找到。第三天我在家学法，发完正念去了他家。他说，你一个人来了能行？我说能行。结果打开电视插好插头就来台了。我说好好看吧，看了就能明真相，得救度。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安装新唐人接收器，作为我们女同修来说，我们确实吃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苦。一次我们俩骑摩托车去临县安锅，同修带路，我跟着，翻过了3个大岭才到达目的地。那个大岭特别陡峭，两眼目视前方，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心中发着正念。忽然一首歌中的一句话映入脑海，被救众生闯天涯。那天我们是晚上9点才安装完，回家的时候说什么也不敢走来时的路了，绕道回家，到家已经是半夜12点了。回首10年来安装新唐人接收机的修炼过程， 无论是身体上的承受，还是心性上的考验，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救度。现在正法进程在急速的推进，救度众生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不负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去执着，面对面讲真相，一位新学员的修炼心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6日。我是2020年下半年喜得大法的学员，以前因为自己的执迷与糊涂，眼睁睁地错过了几次走进来的机会，但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差劲的弟子，终于在2020年6月下旬，我又有机缘进来，在此叩谢师父洪恩。因为入门晚，而且介绍我进来的同修在外地，所以目前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知道有师在，有法在，心里并不孤单，但法学的如何，心里没底。因为大陆邪恶的语音监控，也没有人能够交流，所幸有明慧网，上面的同修交流就成了新学员修行路上最好的陪伴。我几乎每天都上明慧网，看到那么多同修写的文章，有些明显就是神迹大显，还有一些把修行中最宝贵的过关经历交流出来。对修行刚起步的我而言，前者让我看到了只要认真修，未来总有一天也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同修的交流，方方面面心性的磨练、过关、考验和提高，如何讲真相等等，让新学员看到了这些同修的真和心性上的持续提高。这些经验对一个新学员实在太宝贵、太重要了。所以表面上是一个人修，但因为有大法在，有同修的交流在，感觉是与大家时刻在一起的。第一部分，越修越觉得自己的执着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心性提高，说到修炼人要重德。学法之后，我发现自己满身的执着和不足，而这些在以前很少意识到，曾经还自认为是个还行的人。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的，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我就是这样的状态，很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真正学法之后，向内看，向内找，感觉各种执着心，各种不好的思想一下子都冒了出来，都有点开始嫌弃自己怎么那么差劲。这些明晃晃跳出来的执着能够很容易看到，尽管反复发作，去掉也有点艰难，但意识到了总会去掉。比如最先跳出来的妒忌心，那一阵听过隔壁团队那个更得老板赏识的人大声的讲话都觉得烦躁，内心都在嘀咕，有什么好炫耀的，全办公室就他嗓门最高。两次之后意识到这就是妒忌心呀，要坚决的清除它。逐步的有些不好的心开始能够慢慢看淡，但还有不少毛病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比如功利心，首先觉得修炼人不能炒股，倒是果断把自己名下的股票卖掉了结了，但家人账户里的股票仍旧存在，同时自己也会忍不住关注家里股票账户的涨跌，这跟自己去炒有什么区别呢？再比如显示心，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转法轮中的话，讲得高了，世人反而不大相信，而对方越听不进去，自己反而越想说服他，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看，就是这么强的执着心。直到有一天，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你是在证实法，还是证实你自己呀？才发现自己的做法是多么可笑。 有时候那个心特别狡猾，很善于伪装，让人防不胜防。有一阵子突然觉得好像修得还不错，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头了，感觉自己在任何困难面前各种心性磨练下都可以应付自如，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是这颗心狡猾地隐藏了起来。每次遇到一些大的事情，头脑中都先预演如果有心性过关的情况，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可能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老板当着众人面说我做得不好，然后开掉我。再比如在公众演讲的时候，想想被听众当众挑战而下不了台，就太可怕了。然后跟自己讲，如果这次真出现了这些结果，我一定会做到真善人。当然，这些所谓重要的工作场景中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自己却开始认可自己心性修得好。直到有一次重要的场景中又开始想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的时候，清醒的那个部分叫醒了自己，哎，你在干什么？这个狡猾的心一下子暴露了出来，才发现如此可笑。但这些心就隐藏在我们容易忽略的地方。另外，初得法的喜悦会让自己过于情绪激动，理智不够。有些时候跟人讲真相，有人善意地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的时候，自己会很容易不在意，偶尔还会党文化发作，表忠心一般地说我不怕，就算被抓我也是在证实法。而且有些时候还会涌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一旦被绑架我要如何做，如何证实法。这种想法一旦出来，竟然像野草一样疯长。有一阵子几乎每天这样的想法都会跳出来好几次，可笑的是还自我麻醉，你看我就是这样坚定。直到有一天跟一个人讲真相的时候，他很不客气地跟我讲，你先被抓进去各种酷刑受一遍再来说这句话吧。一瞬间感到了心里的不舒服。其实不舒服的原因是我并没有表面那么坚定，或者说是我在用表面的坚定来掩盖自己的怕心，时刻为被绑架做准备。而这么强烈又隐蔽的怕心不也是执着吗？怕不也是在求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真正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怕心的时候，现在这些怕的成分反而逐渐消失了。现在各种执着心还是会轮番上阵，但现在自己每次都把它当成是好事，感受到自己在修炼中一点点比原来清醒，能够认识到这些执着心的存在了，而且知道这都是帮助自己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第二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还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对于我这个入门晚学法也不够精进的弟子来讲，讲真相过程中体现了学法的状态，初期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一般我采用的都是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学法精进的时候经常讲得少，世人很容易听进去，但有些时候讲到邪党邪恶的时候，有些人也认同，但说到三退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尤其在邪党70多年无神论的洗脑下，不少人根本就不信有神的存在，更多的人是在共产邪党的高压下抱着明哲保身的想法，就想着过安稳的小日子， 讲真相中甚至有时被当成异类，不少人还会来规劝你千万别玩火，要注意安全，因为那个邪党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各种各样的奇怪言论都会出现。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到辛苦，感觉自己学法不精，导致讲的力度不够，没能使这些人真正的明白。看到明会上那么多同修都是一天劝退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一说就明白就退，真是特别佩服和感动，同时也恨自己入门太晚，学法不够，做得不好。一开始的时候经常讲两个才可能退一人，没能救度这些世人，内心感觉很对不起师父的期待和要求，有时也会有点气馁。但打开明慧网，看到那么多精进的同修，再想想20多年来在慈悲师尊的安排下，自己曾经被三位大法弟子唤醒过，直到去年才正式走进来，能不履行自己的史前誓约，不去救度世人吗？当然不能。而这时慈悲的师父也会有巧妙的安排来鼓励我，在此取出三个来交流。一，有一次劝三退，连续被两个人拒绝，我的心情有点沮丧，在想是否需要先停下来好好学法再去讲真相，但中午已经约人了，不管如何就去吧。去见的是两个前同事，其中一个是技术小哥，一起工作的时候沉默寡言，交流并不多。我还在想怎么开口讲真相的时候，小哥自己先说起来，新冠疫情这一年国内的新闻自己全部不看了，因为都是假的，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自己都是翻墙看东西。我想这就是师父安排来的呀，于是很自然地讲起法轮大法，两个人听得都特别认真。小哥最后还补充了一句，我信法轮功，因为翻墙后我经常看法轮功学员的自媒体，我觉得他们都很正，讲得很好。当我解释了三退保平安的原因后，特别顺利的，小哥问哪里能退。当知道大吉元能退的时候，他说这个网站我会上，然后比我还熟练的用手机登录了大吉元，然后还说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他基本都看过，大吉元新唐人都很好，还说回家跟太太商量要帮他一起退了。另外一个姑娘出生于公务员家庭，话不多，但也明白了真相，很痛快的就退了，还说回家要跟家人说说法轮功的真相。二，我在上班路上一般会听大法音乐，有一次放的是普渡，因为上班去得早，公司人很少，所以直接开了外放。路上碰到一个陌生的保洁阿姨，阿姨很开心地跟我打招呼，说这个音乐真好听，我没有误。过了两天又碰到了这位阿姨，她主动来问我，你怎么没有放上次放的那个音乐了？我才意识到这位阿姨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呀，于是就跟阿姨说了这首音乐是佛家音乐，平时要记得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以保平安。阿姨很认真地问了是哪几个字，然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三，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居士或者其他信佛信教的人，他们也向善，对佛教基督教也虔诚，但因为共产邪党的误导，兼之对法轮功不了解，所以有些比一般常人不容易听进去真相。有的人认为自己信的神佛会庇佑自己，不需要三退，同时还想着要拉你皈依或信他信的宗教。有的说问过神父，说入党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心里信神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方面讲真相中有些时候不大顺利，后来我有点畏难情绪。公司有个同事是虔诚的佛教徒，我对给他讲真相也有点不够自信，但想起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我讲真相怎么能挑挑拣拣呢？于是谈好工作后自然说起了佛法，谈起了法轮功。他说很早以前在一位老师的家里看到《转法轮》这本书，但没有走进去，但他不排斥，也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不认同。 当说到三退的时候，他说他当然不会跟那个共产协党走，因为一直在学校学习好，为了避开入党，他很早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加入了民主党派，但曾经是入过团和队的，当时全班都得入，不入不行，如果我能帮他退出那就最好了，因为他要回家问问家人，也要一起退出去。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弟子只需要动动腿动动嘴，而太多世人一直都在等着大法弟子讲真相，等着被救度。经过这件事，再碰到佛教徒基督教徒，大部分一讲就退，现在想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己那颗心，是自己没有修好导致讲的不到位，所以世人才没有明白。后来随着持续的学法，同时明慧上有不少讲真相讲得好的同修的一些经验交流可以借鉴，目前慢慢能够相对自然地去跟周围的人讲真相了，而且更多的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但因为自身修炼没有做到精进，有时会卡壳，有时会选人，也会有怕心，但每次去讲都是修炼，师父也在一直鼓励和支持弟子，后续弟子一定会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不辜负恩师的教导，再次叩谢师恩。入门晚，对法的理解浅薄，日常修炼中多有不足之处，个人体会不妥之处，希望得到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基点是为思还是为他，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李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4日。目前随着修炼的深入，同修们对法的认识也有了不同的理解，今天回忆起师父的几段经文讲法，面对当前的社会形势也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写出来和同修切磋，如有不当之处请提出宝贵意见。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师父在《转法轮》中教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说，师，我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再下决定，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还有师父在2021年5月15日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法弟子助师助啥？救人。 在这些法理面前，面对当前的正法进程中，面对同修们正在遇到的敲门行动，所谓清零，还有邪党搞的 5G 大数据各种监控设备，如手机、网络、电视、攻击大法等手段，有的同修三件事做得差了许多，不爱讲真相了，不爱发资料救人了，有的还解散了学法组等等。现在我们地区敲门行动，有的20天敲了两遍，不长时间敲三遍的还很普遍。面对这些问题，有的同修很困惑，有的无可奈何，有向外找，有的妥协，有的签了名字，有的家人替签，有的不配合，有的讲真相，有的生出了怕心，把学法典取消了，在做三件事上松懈了，什么心都反映出来了。有的向内找的几点是未思未己的，而不找自己还有什么心或者什么意识不到的执着，还让众生站在大法的对立面行事，从而不能得救，干扰了救人的力度。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宇宙的末后了，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上，在法理上，特别在发正念上，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观念呢？我悟到，我们要在所有的问题上修去后天形成的所有自我，修去所有未思的各种人心，在每件事情上所思所想所做，是不是还在承认旧势力，把众生摆在大法的对立面，用完了他们然后再销毁。我们要全盘否定，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对众生生出强大的慈悲心，才能真正的助施多救人。因为众生包括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的亲人，他们都归师父管，不归旧势力管。因为众生在宇宙大法面前永远会有错误，我们会在大法中归正，所以我们要无条件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结束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让旧势力把众生摆在大法对立面的各种磨难表现都彻底解体，包括清零，让所有的各种监控设施都去管社会上的坏人坏事，让众生在没有任何背后因素的控制干扰下明真相，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来袭，戴起的是口罩还是恐惧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史光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日。随着这波台湾疫情的扩散与影响，许多公司配合着政府的相关防疫政策进行分流上班，我所在的公司也不例外，我被安排在家工作，起初也感到挺不错的，因为觉得家人是常人，又在百货业上班，觉得他所在的环境很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我担心如果他被疫情给感染到，那我也会被一同感染到，甚至会影响我所参与的项目与公司上班的情况。配合当地政府对于疫情的措施，减少外出，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成为了生活中的日常。随着关在家的天数渐增，疫情的蔓延也没消停，常人社会的恐惧蔓延似乎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听到同修分享，有同修因为疫情关系被一同在家的家人的恐慌与害怕感染，因为家人是常人，导致同修自己心不太稳，也担心起疫情影响力时，我被惊醒了。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想我明白地知道这场瘟疫是为何而来的。既然瘟疫的对象如此明确，我为什么会担心自己被常人给影响到，甚至担心瘟疫？这不是恐惧心吗？
作为大法弟子，不是应该正念十足的救人吗？虽然不是害怕自己得病，但是却将自己摆在跟常人一样的认识问题上，而被常人影响着。同时，师父在经文立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我配合常人，政府的防疫措施，戴上口罩，减少出门，是为了符合常人社会目前的规范，让常人理解所智慧的做，但内心应该是正念十足，如同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所说的除业除君者。我怎么会因为戴起了口罩，也将恐惧心给戴上了？常人的恐惧是因为常人看不到未来，而修炼人是明确地往努力修圆满的路上前进，怎么会和常人一样担忧？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在信师信法上仍有很大的不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练功和真正修炼的，特别是这种状态，它不会导致有病的。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在大纪元报纸上的一篇新闻中，其中有一个少女因为被传染到，在家居家隔离，心中害怕，便开始出现了各种症状。但是少女的母亲与她正面交流，从理性上的认识与正向的心态交流后，少女的症状就消失了。这不就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七分精神三分病吗？如果这场瘟疫，我认为它是武汉肺炎，并且也和常人一样担心得病，我不就是求了吗？师父的法让我惊醒，作为住持正法的大法徒，我应该是心中充满正念的救人，而不是随着疫情的起伏而升起执着心、恐惧心。我在家工作，讲真相，只是智慧地配合常人目前应对疫情的规范，让人能理解，但是不应该也落于常人的认识，让对于疫情的恐惧也伴随上身，而失去了救人的正念。我不应该随着口罩的戴起，也将自己的恐惧心戴起，甚至连信师信法的正念也随之动摇。有感于此，将自己惊觉的不足之处提出，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独在与昔人家人同修相处中修去党文化一文有感，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6日。前几天看了明慧网在与昔人家人同修相处中修去党文化一文，深有感触。以前总觉得自身的党文化已经没有了，可是与文中的昔人同修相比，感觉自己还差得很远。在很多方面，我也有与作者当初同样的问题，突然间看到这个差距，我震惊了。修炼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心没去，真感到汗颜。这促使我再次深挖被党文化变异的不易察觉的观念。我们身在大陆，没有与正常社会生活状态相比较的环境，所以很难发现自己的不足。而且在党文化中养成的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好胜心没有去干净，就更难看到阴影中隐藏的执着心。所以我们生活在党文化中的人，都应该在一言一行中深刻地反思自己。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自己党文化的存在， 是因为邪党文化的基因已经在我们无意识的状态下被灌输到我们的思想中，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定式、话语模式。那种在党文化熏染下形成的观念已经深深地遮蔽了自己主元神的思维，认为那种观念就是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不好的东西。在修炼中，虽然表面最粗糙、最明显的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等诸多被党文化加强了的执着心好像是去掉了，但是在微观中它还存在着，它的根并没有被拔掉。因为这些东西都产生于自己自私的心，所以当自我还存在的情况下，藏在背后的那些执着心就不容易被发现。又因为它是我们在邪党文化中生存最需要的那个封闭自己、保护自己的自私的我，在躲避着各种政治风波中，它被自己的恐惧心强化得很坚固，所以就不容易去掉。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是的，只有修大法，我们才能返本归真。师父曾经在各地讲法8、美国首都讲法中告诫海外华人同修，师父说，所以在这方面要多多和国外的学员交流沟通，自己不要老是抱着在中国大陆党文化时的思维对待这个社会。过去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也是在国外待时间长了才慢慢的扭转过来。师父让海外同修扭转观念，我现在才突然感觉到，这也是师父对我和所有大陆同修的要求啊。虽然大陆的环境很恶劣，几乎很难找到比大法弟子做得更好的人，那我们就拿师父对海外华人同修的要求和西方台湾等相对正常的社会做人做事的心态来要求自己，更快地接近师父对我们做人的要求。斗是中共邪党九大基因之一，它对中国人毒害非常严重，我们在修炼中才感受到它是怎样的害人至深。它表现在家庭、邻里、工作、社会、国际、自然界等方方面面，严重地破坏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和谐相处。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去，教人斗的党文化使人的性格都变了，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中共邪党教的这些东西不改真的不行。师父对海外华人同修说了，不改不行。那我们大陆同修不改行吗？同样不行。所以我们必须得改，去掉争斗心，把心从争斗的上风拉回到低谷的平静中来，感受那份融于法中的安详。师父有一些针对海外华人同修的讲法，现在看来，这也是为大陆同修竖起的一面对照自己的镜子，也是对我们大陆同修的提醒。所有西方同修对海外华人同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是无言的包容，都是我们大陆同修应该对照自己的不足，相应采纳和接受的珍贵礼物。所有与正常社会不和谐的因素，都是因为自私心理造成的。在中共党文化的环境中生存的人，无论哪个层面的人，都或多或少接受了中共控的基因。就我这个比较平和，感觉还没有阴阳反背的人，在某些方面都有控制别人的心。更何况那些已经处在阴阳反背家庭中的同修呢？更应该按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造成控制欲望强的人心很多，如争斗心、好胜心、妒忌心、显示心、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等等，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就是喜欢指挥别人、指责别人、挑别人的毛病、容易发火、发脾气等等。 其结果就造成了对他人的不尊重。这种不尊重会让自己失去很多德，同时也是不能圆满的一个大漏。与那位西人同修相比，我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忽略了很多东西。我似乎生活在很粗糙、颗粒很大的一个层面，很多细微的东西都没有感受过，更别谈感恩和尊重了。比如喝一口水、吃一顿饭，都要与食物沟通思想，表达感谢；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都要为别人着想，不强加于人。遇到矛盾和挫折，不用负面思维想问题，总是处于和善、接受的状态中等等。而我很多时候是身体在干一件事，而脑子不知道在想啥。比如前几天刷碗时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碗，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心不在焉而断送了一个小生命。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时我的心并没有专注在刷碗上。今天在刷碗时，我就很认真小心地刷，并有了保护他们生命的意识，感谢他们成为我生活中的伙伴。当我的心深入到一个细微的层面之后，我感觉生活好像变了样，无论干什么都用心在干，很平常的一件事都会感觉到津津有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中来，想。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